大家好，我是 C 鱼，今天我将继续来读郝明义的《阅读者》第五章的第五个部分，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之互补。不论是实体还是网络书店，最终都要把自己的图书馆角色与功能扮演好。台大一年级的时候，我住校总区的11宿舍，从11宿舍去总图，正好是和新生南路平行的一条校园内的大道。大道的一边是体育馆，另一边则是一大片运动场。运动场上随时有人玩着各种球类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嘶喊声不断的橄榄球员。那是我只身来台湾的第一年，谈不上什么思念还在韩国的家人，不过从图书馆出来，撑着拐杖走在那条回宿舍的大道上，不时驻足休息一下，望望傍晚天上的云彩，偶尔也会有些异样的心情。年轻的时候走那点路算不了什么，可是比较麻烦的是去图书馆借的书。不知怎的，我没用过挎肩背的背包，总是喜欢用手提的包，所以撑着拐杖又要手提一个装了好些书的包，就十分吃力。当时去国际学社的书展买书，每次都有一个同寝室的牙医系朋友陪我去，买多少书用自行车载回来都不是问题。但是这日常要去的图书馆，经常要自己行动，就成了很实际的一个苦恼。当时残疾人使用图书馆的不便不止这一点，但却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另一个更遗憾的，在旧书摊和旧书店，去久闻其名的枯林街。旧书摊是要蹲下去，旧书店里是要攀高钻低的才能找寻宝贝，而撑着拐杖去了再一次，就真的不再去了。多年后去纽约，尽管像 Strand 那种旧书店说起来对残疾人已经很方便，我自己也坐着轮椅进进出出，但是里面那些高高的书架仍然是很大的挑战，所以觉察到残疾还真的就是会限制到自己和一些旧书接触的机会。我这些感慨和遗憾，一直到网络书店兴起，尤其是搜寻旧书的网络系统出现后，才得以疏解。已成绝响的1911年第11版《大英百科全书》，我就是在网络上买到的。一个搜寻旧书已经自成一家之言的朋友，曾经失之交臂、引以为憾的一本书，我也是在网络的旧书店里找到，送给他当礼物。他打开后的惊喜表情，更是我难以忘怀。网络没有出现之前，不论是找寻旧书来收藏，还是寻觅书中的内容，每个人都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网络出现，则提供了许多风驰电掣、无法复借的差异跑车。网络书店是其中一种。前面说过，网络书店一如实体书店，不论页面多少，还是分市场、棒球场和图书馆三个区域。近年来，由于网络书店善用人人可有跑车的特点，吸引到大家的爱用， 异军突起，不少人好奇实体书店的存在意义何在。当然大有意义，就像前面说的，网络与书可以如何交叉互补，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之间也是交叉互补的。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之所以互补，必须市场、棒球场和图书馆三个区域统合起来看。实体书店越是只重视市场区域，越难和网络书店互补。实体书店多注重棒球场区域，如果只是注重一些红中直球的畅销书排行榜推荐，还是难以和网络书店互补。实体书店只有在真正把图书馆区域的作用发挥起来的时候，才能结合其他两个区域和网络书店发生交叉互补的作用。可能有人会提问，网络书店的资料库里储存的书籍及介绍那么多，正好在图书馆区域是胜过实体书店的利基啊，怎么会交叉互补？我会回答，因为我们对图书馆需求的基本特质。我们对图书馆需求的基本特质有三。第一个需求，想找一本我们知道手边却没有的书。第二个需求，想找一本我们有某种需求却不知如何找起的书。第三个需求，想从这本书之后多了解其他相关的书。第一个需求没有问题，网络书店如果有一个强力的搜索引擎，发挥的作用最快速也最明显。第二个需求，网络书店的搜索引擎有时候会发挥令人惊奇的作用，但也有时候会发挥只是令人莞尔的作用。实体书店如果有适任的店长或店员，会发挥令人惊奇的作用，也有时候完全难以作用。第三个需求，网络书店可以通过随机或有意的安排，让你看到很长的一个参考书单，但这么长的参考书单可能有两个问题。一，再度有些书种会让你感到很惊奇，有些则不然。二，这么长的书单要你自己从中再遴选，少了一些更有把握的依据。你是来到图书馆区，对这些书已经产生相当的好奇性，网络书店只凭网页上的一些介绍不是不够，就是太多到你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实体书店的图书馆区的分类书架，最在准备的充分的前提下却可以互补。那份书单最起码是你可以站到前面自己拿下来，或有意或随意的自行翻阅，不只是封面，不只是目录，不只是网页上选定的那几页。从这个角度看，每一家书店，不论是实体还是网络，最终都要把自己的图书馆角色与功能扮演好。只有当读者知道、乐意并习惯使用你这个图书馆的时候，他才不会只为市场区域的一些折扣喧哗而到处乱跑。1980年代初，下班后我在听一些电脑课，有天教师口沫横飞地讲到一个叫朱邦富的人的故事，故事讲得很零碎，可是这个发明仓颉输入法和中文字形产生器之后又把专利放弃的人却激起了我的好奇，决心把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先去朱邦富创立的一家电脑公司，当时他因为放弃专利， 被人密告有共产思想，在那个还有警种的年代，赶紧离台赴美，留下的员工所知仅限于公司创立之后的事情。幸好离开的时候，他们建议我去找朱邦富一个老朋友谈谈。我和摄影家庄林在台市旁边一家冰淇淋店见面。庄林和朱邦富是高中同学，对他少年时期有一些认识，但是对他后来大学读了农学系，如何去巴西垦荒，又如何回来研发起中文电脑这些，则不知所以然。幸好道别的时候在巴德路的骑楼下，庄林想起朱邦富曾经在一家基督教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里面谈了他在巴西的经历，建议我去找一找，但是书名和出版社他也想不起来了。基督教出版社，我先想到了道生，于是找到了杭州南路上的这家出版社的门市部。那天下午天色阴阴的，我跟门市部的店员叙述了自己想要找的书，报上了作者的名字。店员摇着头说没有印象，查了一阵也说找不到。这样我出来一面想着还有哪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一面准备搭车的时候，门市部里另一位店员跑出来，手里拿了一本书说，你看会不会是这本书呢？原来他在旁边听我们对话，自己凭印象上楼去旧书堆里找到一本朱富著的《巴西狂欢节的迷茫》。我翻翻那本书，大喜过望。朱邦富用了一个笔名，像是小说体的方式，写出了他在巴西与一群嬉皮士相处的日子。书的最后，是他失去一个心爱的人之后，对自己生命的顿悟。那本书帮我把了解朱邦富的拼图一下子拼出了一大半。恰好读完书之后，又在报纸上看到作家金吉写的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沿着读巴西狂欢节的迷惘的一些印象，我马上知道金吉就是朱邦富的妹妹，因而又获得了一些拼图的图块。这样我后来写了一篇有关朱邦富的文章，朱邦富阅后大惑不解，不知什么人能对他有这么详细的了解。那个阴沉沉的下午，如果不是那个店员自己上了二楼，从旧书堆里找出一本连作者名字都不尽相符的书让我看一眼，后来我能完成那篇文章和朱邦富成为朋友，都许多事情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个书店的人可以为一个读者做些什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搜寻引擎的时代，固然令人怀念。在今天这个网络搜寻引擎发达的时代，仍然是个参考。但前提是，有没有那个诚意？